我们那个因为中间隔了一周哈，是不是前面学的都忘记了？其实我也有的时候会忘记，所以又要再看一下哈。那个我们知道单一理书呢是分成三个部分嘛哈，这个一直在讲的。那第二部分是从二章到七章，主要是讲到外邦人掌权的时代哈。外邦人掌权的时代，那我们看一下二章，这个呢其实是二章的时候，但以理看到的不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看到的那个大象哈，在这个大象的里面呢，那个但以理就解释有四个国要兴起，那就是那个巴比伦希腊不对。巴比伦、马来波斯、希腊啊、罗马，然后在这个最后的那个国里面呢，它其实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两个铁腿，然后呢就是半铁半泥的脚的时代。然后呢解释的时候，我们看见半铁半泥的脚呢，当但以理解释的时候呢，它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那个脚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十个脚趾的部分哈。然后你就看见一个石头打下来，这个是刚开始第二章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第二章呢，就好像说帝国就这样兴衰更替，然后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来到了。我们看这样的图就是这样子。但是等到第七章呢，我们就看见但以理就自己就看见异象。第七章他看见了一个四个兽啊，那个四个兽的异象。那个天使有解释。那四个兽呢那个狮子呢是指到巴比伦啊，然后呢那个熊呢就是指到马代波斯，然后那个豹哈，它有四个头指到希腊。那最后呢有一个很可怕的兽，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呢有十个角，我们看见哈，十个角对到下那个最下面的那个十个脚趾哈，十个脚趾，其实这个十个角对到十个脚趾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间就是到最后的时间了，就在那个时间最后的时刻，有一个小脚要出来，那个小脚哈要出来，这个是第七章告诉我们的。那个小脚呢，那个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待会我们要看的，那个小脚，那个OK， 这个就是讲到第四兽的小脚。那我们就看见那个但以理看见，然后天使怎么解释，我们就不仔细去看，因为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就看见第四兽的这个小脚哈，第四兽的小脚。然后我们就接下去就看见这个小脚呢，我们也讲到是在新约里边也有提到，就有几个名称给他：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的人，还有敌基督、假基督、这些都是讲到那个末世的小脚。然后呢，我们看见那个小脚呢，他天使解释的时候说到这个小脚兴起来要制服三个王，而且呢他很自高自大，口吐狂言，折磨圣民哈。那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小脚呢不仅是与圣民征战，而且要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可见的这个小脚兴起的时候呢，是在整个的地上哈，就是这个 earth 这个整个地球上要兴起来的。那这个小脚呢是非同小可的，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就是对全人类哈，那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因此呢，上帝是在旧约呢借着但以理启示，到新约呢上帝借着使徒约翰启示出来。那当然使徒约翰到后面是看得更清楚更 detail， 那他完完全全看见这个小脚的所作所为哈。那然后呢我们就看第八章，那第八章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七章，这个小脚是从十国里面十个脚里面出来，然后第八章呢就讲到那个四个角里面哈长出那个小角。我们知道这个四个角呢是指到希腊帝国后来一分为四的时候这个小角要兴起来。可见得如果我们只是看见 第七章的时候，就是那个小角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哦，这个小角是在罗马帝国。那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范围其实是很大。那在第八章就特别讲到那个小角呢，是从那个希腊的那个地方出来。那我们这个呢也不仔细去看哈。那因为我们上次讲的还蛮详细的，我自己觉得应该是那个，如果你要去 review 的话，可以上网去 review。然后呢，在这个四国的，他讲到在四国的末时哈，所以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他这里讲到说，在四国的末时有一个王兴起来。那这个王的这下面的描述呢，刚跟第七章所描述的那个小角呢是很 similar 的，所以可见的那个十角中的那个小角跟这个四角中的这个小角呢是讲的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小角呢应该是从希腊帝国的那个范围里起来。那我们知道希腊帝国后来一分为四哈，在这个地图我们就看见很清楚一分为四。那在第八章他告诉我们说是在四国的末时，那我们就知道四国的末时，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帝国很快就被罗马帝国取代。你看四国就是在罗马的这边这个地方的版图的里面啊，希腊土耳其，这边是叙利亚，这边是埃及。你就看见在没有一个四国，就是说在罗马时代你没有看见一个四国。然后呢，罗马时代很快就变成了分裂成东罗马西罗马哈，那这边是西罗马，这边东罗马。你看见那个四国呢是在东罗马的帝国的范围里面，你也没看见一个四国，对不对？然后呢就看见很快的呢在那在这样的那个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四国的范围里面呢，后来就兴起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四国的这个范围里面，你看见就是这个，如果你要看哈，就是以这个地中海为 reference 来看，那这个四国呢在这个范围里面你也没看见一个四国分别成国的那个时代，没有。但是我们看见时间推移到这个是 summarize 一下哈，就是西罗马什么时候灭亡东罗马，然后奥斯曼帝国什么时候征服了那个东罗马哈，然后呢那个奥斯曼帝国呢，这个要记在心里。这个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它是伊斯兰教，到时候我们会再特别讲到伊斯兰教对那个末世的一个影响哈。那我们知道它最高的统治者是苏丹，是被认为是帝国最高的统治者，那是到了到18世纪左右的时候都一直是奥斯曼统治。那时间推移到19世纪开始，我们就看见神的手在一点点工作。1829年希腊宣布独立，希腊独立那个是四国里面的一国哈。然后到了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那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共和国就成立了。然后到1946年就叙利亚正式成立埃及是53年立国以色列48年建国。非常的详细的把这个四国，现在四国都有了哈，你就可以看见四国的末时现在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出来了。那这个正式应验主耶稣基督讲的那句话，他说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驾云降临这件事情要放在心里，我们慢慢要明白，耶稣基督不是说在那里在这里，他是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到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各样的树，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指到哪个国家？以色列。那各样的树呢？就其他各国哈。那些的树发芽的时候你们就晓得是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所以我们离那个四个国都独立成国以后，我们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多少年了？70年了。所以你看见这些事情就晓得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神的国也近了，是不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对神的国来到是不是很近了？ 是很近的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能够不能够轻忽那个圣经里边预言的那个传讲和教导哈。那我们这里就是看见上一次的那个第八章哈，然后第八章讲到是2300日的预言的意象哈。预言的意象，那这个都是上一次我们讲的。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要开始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好，我们来翻开但以理书第九章。他这里讲到说，马代族亚哈水努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大家还记得这个加勒底国的王是大利乌，当时我们有花过一点时间来讲这个大利乌哈。那这里很清楚讲到他是加勒底国，所以呢还不是整个波斯帝国。那其实那个时候呢，他只是加勒底国的那个区域的一个王。那整个波斯王的那个王是谁？波斯帝国的王还记得不？也希望大家不OK。Anyway, 待会我还会给大家看。那整个波斯帝国的王是古列啊，记得哈，波斯帝国的王是古列。那这个加勒底王呢，他只是你要知道那个整个的地图，你就知道他只是在其中，是波斯大帝国里面啊，属于那个巴比伦的那个国的王哈，那个王。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大家知道他在位第一年就是什么呀？你记得我们要不翻一下好了，等那个伯萨萨被杀，对不对？ OK, 看一下伯萨萨被杀是在5章30节，大家看一下哈，5章30节，当夜加勒底王伯萨萨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就是这个大利乌了，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然后6章1节，大利乌就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好，这个呢是大利乌元年哈，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放到那边去，你就可以整个连起来哈，连起来。这个是大利乌元年啊，但以理呢就从书上得到先知耶和华的话临啊不。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哈。那我们知道大利乌元年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还记得吧？大利乌元年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整个但以理书小朋友都知道的。他怎么他被扔到狮子坑里去了嘛哈。这个要记得哈。不过说实在的也是不容易，如果因为我们对那一段的历史，我们中国人很难明白那一段的历史哈。但是要连起来是不太容易，不太容易。不过 anyway, 我们要还是要知道就是了。好，他就但以理呢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那我们看见但以理他那个，你知道但以理是什么时候被掳的哈？记得哈，他在主前606年，就是约雅敬王3年被掳。那个时候呢，尼布甲尼撒还没有登基，他到第二年，他到约雅敬4年才登基。所以那个时候他被掳的时候呢，那个尼布甲尼撒还没有真正登基。现在大利乌王元年，所以就是巴比伦国就怎么样灭亡了，对不对？所以他整个的时间在那个巴比伦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呢他看到先知耶利米的话是70年为满。所以你如果你去算一下呢，那个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呢大概是被掳了差不多70年不到，大概67、68年。所以呢他就算时间差不多了，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个祷告哈，有一个祷告。你看他是怎么祷告的，他说我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所以你知道哈，当他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他就看见上帝有这样的旨意。然后呢，如果你看见上帝有这样的旨意，你就会说啊， 马上70年到了，神的旨意就是要他的国民回去了，那就高高兴兴就好了。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呢？这常常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上帝已经有旨意了，干嘛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好像不需要祷告，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要唱啊，祷告祷告哈，那个祷告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只有上帝能成就的，不是我们能做的哈。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我们看见啊，但以理明白神的旨意，他不是等神就这样成就他，而是怎么样借着祷告跟神一起来同工，来把这件事情来做成。所以你要知道哈，神在天上有旨意，他其实要等到他的子民看见，哪怕在地上找到一个人明白神的旨意，都能把神的旨意带出来，真的是这样。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啊，神有旨意在那里，也需要我们祷告来把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成就在地上。那我们看见那个这里讲到说，先知但以理先知耶利米讲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为满。那为什么是70年呢？这件事情呢，先你知道耶利米先知是在被掳的时候，就是犹大国要亡的时候的先知，所以现在呢那个亡国已经快七十年了，所以耶利米这个其实是70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呢这个但以理他是一直在看上帝的读神的话的人，你这一点你看见。然后我们现在看哈，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到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啊，那个是在犹大国还没有亡的时候已经这样子预言了。然后讲到70年满了以后呢，他一定会刑罚巴比伦王和那个地方哈。然后我们看那个耶利米书29章，他讲的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神不是说哦，你做错事了，我就是一拳就你就死了吧，就去到外邦吧。没有，上帝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个就是神的恩赐，就是神的恩赐哈。你要知道神其实是有，他是守约，是慈爱的守约，他有个约在那里。待会我们还要看为什么是70年哈。所以后来上帝就说，你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你呼求我，专心寻求我，就一定寻得见。所以这是神对人的一个应许。你知道我们上个礼拜五查经就查到上帝是信实的，对不对？神的信实。所以当你看见这个话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话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寻求他。当你寻求他的时候，一定寻得见，这是上帝的应许，他不会以他的话他说话不算话，不会的。所以你一定要记得神是信实的，你要来寻求他就必寻见。然后我们看哈，为什么是70年，这是要带回来。你知道为什么要70年呢？你看在历代志36章有讲到，那他说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就是说你知道地要荒凉享受安息要享受多少年呢？70年。为什么地要享受70年的安息呢？这个是根据神在那个借着摩西把那个律法告诉了摩西，他这样讲的哈。他说上帝对摩西讲啊，他说你要跟以色列人讲，他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个地的时候呢，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那个六年呢要种地，然后第七年呢地要守安息，不要耕种。那然后你就算了七个安息年，那就是77年。然后呢等到七个安息年以后呢，第50年呢叫息年，所以呢七年呢你也不能耕地。所以你就看见50年里面有几年不能耕地了？有几年？ 八年哈，所以你7749，然后再加一年，所以八年不能耕地。你去算一下哈，你去算一下，为什么是70年？神有律在那里，你一定要守。如果不守的话，神就来帮你哈，来帮你，一定要你把这件事情做了。你看，70年的安息年，你要如果是你会数学，你就去算哈。我算了一下，400多年，400多年正是大卫王做以色列的王，一直到犹大国灭国，70年，就是50年8年，这样的你去算数学哈。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神不是任意说哦70年，不是的，乃是他有律可循的。神的话哈是律，真的要让我们记在心里，不是随意的。你知道上帝在自然界里哈设立一个 law， 就是一个规律。你没看见哪个规律放在那里是可以随便改的？你说自由落体啊，放在这里它掉下来，到佛罗里达怎么样也掉下来，它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上帝的话哈，不管是在我们的社会的准则里面，还是在自然界里面，他的话一出，你就要知道那是个律，不能改的了。所以如果人不照他的律而行，要改的话，那将来上帝一定要怎么要。要来，反正 anyway 你就知道就是了哈。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是七十年，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然后呢，那个我们看但以理怎么向上帝祷告，他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你看见哈，但以理向上帝的祷告是说，你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是守约施慈爱。那你看见上帝一个律，就是10诫颁布下来，他要以色列民守。如果守了以后，你看那个利未记，你就可以看见哈，如果你守了的话，就怎么样，蒙福，对不对？这个是那个，如果没守呢，就有什么咒诅，对不对？那个就是律，那个就是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真的是要明白神哈，他设了那个律在那里，你是不能够违反的，不能够违反的。如果违反，你一定受苦，你一定受苦。记住这件事情哈。那我们就看见。他向上帝的祷告哈，那守约是慈爱，那就是说你好好的遵守神的律而行的话，你就能够得到上帝的慈爱。但是这里呢，他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那现在但以理看自己的时候呢，他们的国家是守约的一个子民吗？没有。他们怎么样呀？行恶叛逆。我们看哈，行恶叛逆并不是做了多坏的事情，其实就是偏离了上帝的典章，偏离了上帝的律，然后呢就怎么样，就要来受到这些刑罚。所以呢，但以理说，主啊，你是公义的。你看见他受了苦以后，他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神是公义的。这个其实就是一定要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你受了苦，我们常常我一受苦就怎么样，上帝啊，你不公，你怎么让这些苦放到我的身上？你从来没有想的说，我在哪里得罪上帝，以至于我有这些苦在我的生命的里面。真的求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 always 要记得，上帝是公义的，但是我们却是脸上蒙羞。为什么蒙羞？因为得罪上帝，因为犯罪哈啊，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啊。他在这里就讲到自己的国民全部都得罪了上帝，所以呢，他们被上帝刑罚，被亡国，被掳到远方去，上帝都是公义的。好，犯罪的是他们，犯罪的是他们。然后他在这，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 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的话是不是以色列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都知道。那你看上帝借他的仆人，对不对，来对那个对他们讲话，借先知来对他们讲话。所以神的律哈，不是人不知道的，神的律是人知道的，只是人怎么样，悖逆顽梗，不肯听上帝的话，好，不肯听上帝的话。这个我们是当我们人真的在地上犯罪受苦的时候，一点都不能够责怪上帝，一点都不能责怪上帝，只能够求神说，上帝啊，你开恩让我明白我在哪里得罪你，我在哪里，为什么我这些苦临到我的身上，我在哪里得罪你，这个才是我们应该的一个态度哈，应该的一个态度。所以呢，你看他说，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那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神是公义的，那他这些咒诅和誓言是早早就写在律法书上，好，写在律法书上。所以呢，现在他们走偏离了上帝的咒诅跟誓言呢，就请在他们身上。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那这个普天之下，其实普天之下拜偶像什么的都有，但是普天之下没有像耶路撒冷这样，耶路撒冷有神的话，但是却违背上帝的律，这个是在别的国没有的。那别的国都违背了上帝，但是在别的国却没有神的话。所以在这里那个但以理就讲的说那个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不是说耶路撒冷的罪就特别的大，不是，乃是说耶路撒冷是特别的，他本来被神拣选，有神的话在其中，他本来可以按律而行，但是却偏离了上帝，这件事情是从来在别的国家没有的。好，第十一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可以离开罪孽，我们可以明白真理，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刚刚那个巴勒斯弟兄讲到说那个认罪哈，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这个人的身上，他不知道认罪的，你知道吗，他是完全黑暗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觉得说我还挺好的，其实他在黑暗的里面，你知道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能够反省自己哈，反省自己，明白哈，明白，实实在在，实实在在要知道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罪人那你对神的救恩你不会很 appreciate， 你不知道说原来罪带来那样的一个后果，原来罪带给我们的是这么大的一个黑暗，不仅仅自己受伤害，也伤害我们周边的人，你知道哈，那个你知道跟一个那个很顽梗骄傲的人在一起过日子，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你会感受得到那个他自己，你别说他好受，他也很受伤害，周围的人也受他的伤害。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说，我们要什么呀，回头，我们要求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能够明白上帝的救恩，能够明白神的真理，这个是我们要向上帝祈求的。你知道祷告这件事情哈，实在是很 amazing 的一件事情。那个你看哈，主耶稣在讲到祷告的时候也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给他蝎子呢，但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他这里有没有讲的说求他给圣灵， 有没有？没有。我们人其实不太懂得要求最好的，你知道最好的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其实是什么，圣灵，最好的是圣灵。但是上帝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神和圣灵才是最好的，所以呢他常常有一些困难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样求，让我们求，我们一求他，他就怎么样就把圣灵给你。你知道大概三年前哈，我生病的时候，那个我就向上帝有个祷告，我说神，你求你让人能够为我代祷。当他一为我代祷的时候呢，怎么样，上他就到神的面前求嘛，上帝就会把什么圣灵给他。所以我就说，神，你用着我的病能够成为许多弟兄姐妹的祝福。所以我就说感谢上帝哈，真的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境况的里面哦，那个你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向上帝求，所以你有困难是好的，你能够到上帝的面前为众弟兄姐妹来祈求是你的福气，你知道吗？所以祷告会要，如果看不到大家就是，所以你就是来求哈，上帝就把最好的给你。有的时候你说哦，我也没有觉得，你知道吗？日子久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你就看见神在这个人的生命的动工。所以我就是要鼓励大家哈，不仅你自己祷告，来教会祷告。当你求的时候，你不是要求圣灵，但是你为事情求的时候，上帝都还是把圣灵给你哈。真的，我就说我们的神呢，真是 amazing 的神，真的是蛮有恩典怜悯，他愿意把自己给我。我们哈，把自己给我们。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然后那个十四节，但以理再一次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都是公义。所以以色列民遭这么大的灾难啊，只有属灵的人才看见。啊，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许多的人可能在那里抱怨说，为什么让我们以色列人啊遭这么大的灾难？但是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他然后第十五节，他说：“主，我们的神呐、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你知道他自己说。”上帝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使自己得了名。那得了什么名？我们说神是以色列的神，对不对？就是因为神把以色列人怎么样从埃及地领出来，他就成了以色列的神。所以你看见他是借着他的拯救就为自己得了一个名，那个名就是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要敬拜上帝，你不是去敬拜哪一个别的国家的上帝，你是敬拜什么？以色列的神。所以因着上帝做这件事情，他就得了名。那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被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就成了基督徒。所以其实我们就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就背负了基督的名，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哈，是因着拯救，那因着拯救上帝就得了他的名，得了他的名哈。让我不要太搞不清楚哈，那我们继续看。然后他说到哪里了 ？OK， 在这里。主啊，求你按着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所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哈。但以理在这里说是你的名，你的子民。然后第十七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但以理呢，到最后呢，他知道神是公义，他不是说神啊你就爱你的公义而行，他反过来求什么？ 神的怜悯。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又是一个那个我们很难搞得清楚的。我们常常说神你是按律而行的，你是公义的，对不对？但是他的子民却可以求什么？求怜悯，求怜悯。这个哈是在那个上帝所设的律的以外，特别开恩的，特别开恩的。那我们当然在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是真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带来才能够带来的，否则的话上帝也不能违背他自己的性情，违背他自己的那个 nature 来把他的怜悯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来到世界上来 fulfill 神的那个公义和怜悯，公义和怜悯。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你看第二十节哈，他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我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他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那这个加百列在前面第八章有讲到，我们知道前面第八章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大家还记得吗？是伯萨萨王第几年？第三年。现在大利乌王元年，我们知道伯萨萨王大概做王是13年，现在大利乌王元年，所以过去10年。你不要看到八章九章连得很紧，就以为是昨天发生今天发生的事情哈，其实他是过了10年才再次看见这个异象，所以他也不是天天看见异象哈，过了10年才看见这个加百列飞过来。那他是，你看他是说他是奉命迅速飞来，所以这个但以理一有祷告，上帝回应不回应？回应，迅速回应哈，不是等着，不是等着。那他这里说奉命飞过来，他是奉谁的命？应该是奉上帝的命令哈。所以人祷告向上帝，我们祷告是向谁祷告？向上帝祷告，不是向哪个天使祷告，我们向上帝祷告。那神回应祷告可以借天使来回应，也可以借其他的弟兄姐妹对你说话，还可以借直接在你的心灵里边对你说话。真的很多的时候你心里非常清楚，哦，我祷告神在我的心里边就在回应我的祷告哈，也会借着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环境。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老大很小的时候，他那个他过敏，然后看了很多医生都不知道是怎么就过敏哈。然后呢我就祷告，我说上帝啊，我儿子这个样子了，那医生也看了，那没有办法了，我只好那个。然后我就祷告完了，我就带小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个老奶奶就说，哎呀，她说我最近我的这个孙女啊吃维他命过敏。我一听我就知道上帝借着这个奶奶对我说话，因为我儿子从别的州过来换了维他命，结果他吃这里的维他命就过敏。后来我一听我就知道，我心里面就是好像是一个东西就进到那个一个里面，就是那么 fit 了，你就知道这是上帝回答你的祷告。然后说好了，那个维他命不吃就没事了，果然就是这样。所以就是真的是有什么难处啊，记得我们人呢就很难呢，一看他过敏第一件事情带他去看医生，你知道吗？不会想的是第一件事情想的祷告，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哈，我们就会想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神的祷告其实是回应的很快的，他是迅速飞来哈，迅速飞来。然后呢他就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啊，在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好，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天使加百列对但以理讲说，好，我来呢是要叫你有智慧有聪明。那个有智慧有聪明呢，英文是说 give you insight，就是里面的那个明白和 understanding， 就是那个明白。所以可见的哈，灵界的事情呢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聪明能够明白的，是要什么？是要有启示来的，启示来的。这种启示呢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启示呢？借着什么？借着你的跟上帝的相通，借着你的祷告。所以如果你这个其实是我们从 但以理书一开始就一直讲的哈，就是如果我们不祷告，你就还是你，你就活在这个物质界，神呢还是神，就在那个属灵的世界，所以这个两个世界就没有一个 connection， 你知道吗？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跟他有来往，然后呢，他就把一些事情向你启示，知道吗？所以要不要祷告？要不要来祷告？啊，求主帮助我们哈！你真的要知道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不能够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哈，不能够绝对不能轻忽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个第24节，他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哈，你要把整个放在一起来看。但以理呢，刚开始是在祷告什么？他是看见耶利米的书说啊，70年快满了，现在我来祷告。祷告呢，那个上帝给他的一个回应是什么？70个期，所以你看见哈，我们在神的话中向神祷告，神就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什么启示出来，是不是这样？在你在神的话中，然后呢，你继续祷告，神就把一个更大的启示给你。这个启示70个期，在以前的先知有没有过？没有，这个是新的。他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所以现在上帝对但以理说话，是不是说我的城、我的名呢？不是，他说你的城、你的名。所以可见的哈，我们跟神真的是合而为一的，真的是合而为一的。这就是那个保罗也讲过哈，他怎么讲啊？他说神呐，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位神其实就是跟我们合而为一的。当我们说是你的，他说是你的，然后呢，我们说上帝啊，这个教会是你的教会，那上帝说这个教会是你的教会。所以打扫卫生呢，是上帝来打扫还是你来打扫？所以就是你来打扫哈。所以不要那个搞成说这个家是神的家，神的家，那上帝说是你的家，你的家哈，要放在一起来看，放在一起来看。然后那个他自己讲哈，定了70个期。那70个期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乎以色列民的预言。他这里讲的哈，他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那就是指到什么？以色列人，对不对？是关乎以色列人的啊。这个70个期是关乎以色列人的，在这个70个期的里面呢，有6件事情要来成就。一个呢是止住罪过，就是 finish 那个 transgression。然后你看，我觉得看中英文一起看呢是比较更清楚。他说除尽罪孽，就是 put an end to sin， 然后赎尽罪孽，就是atone， 就是要有赎啊，那个赎就是要放上代价的那种的赎哈。然后后面三件就是引进永义，就是把那个最后的永远的那个公义要引进来，要封住异象和预言，要高至圣所或者至圣者。其实这个我 prefer 用的是后面是高至圣所，高至圣所哈。为什么这样？我们待会儿来看。那你要知道，这里有6件事情，前面3件事情是后面3件事情的一个基础。只有罪被对付了，永恒的公义才能够进来哈，永恒的公义才能进来，才有可能。那前面最重要的那个赎。那个赎，我们知道赎是要花一个代价的哈。那对付罪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借着什么来对付那个罪？以色列人犯罪，献祭哈，那牛啊羊啊。但是我们知道牛羊的祭能不能真正的赎尽那个罪呢？不能够，只能够 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成为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才真正付上了那个赎价，真正付上赎价，那个对付了那个罪的根源， put an end to sin， 就是对付了那个我们知道罪是谁带进来的，魔鬼撒旦嘛，对不对？就对付了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钉十字架是打破了或者那个 destroy 了那个魔鬼， destroy 了那个魔鬼。所以这个前面这件事情是在这个七十个七里面要做的。那前面三件事情我们待会来看，前面三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做，后面三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做那我们会看到。那引进永义呢，我们就看见当罪恶对付以后呢，我们就看见永远的公义要进来。这个是在彼得后书三章有讲到，他说我们是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融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就是在这个物质界都要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又有义居在其中。义居在其中就是这个新天新地就成为那个 the home of righteousness， 就成为那个公义的家了公义的家。所以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是新天新地，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永义，引进永义然后他说要封住那个意象要封住意象。那封住我们待会儿再我看封住意象和预言。那人呢，我们知道人在这个地上需要意象和预言呢，是因为我们有罪就被限制在这个三维的物质空间里面，你知道吗？因为有罪，所以我们限制在这个物质界的里面，所以在物质界以外那个属灵的世界发生的任何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上帝一定要借着先知来告诉我们，来启示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借着先知来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呢就借着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那所有的事情。那最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他现在在那里。那有一天他要再回来，那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样，我们后面当七十个七把它讲完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当那个上帝带进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在一起了。那个时候我们还需要意象预言吗？不需要了，我们就与神怎么样面对面，我们就很清楚，所以不需要了。那个时候就可以那个。然后他说高至圣所，高至圣所。那这个至圣所，我们知道当摩西在地上的时候，上帝借着他启示了一个地上的帐幕地上帐幕。后来当然那个所罗门，所罗门就建了一个圣殿圣殿其实他们的那个结构都是一样的，那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看见呢，当摩西建造那个会幕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的那个至圣所呢是用什么来洁净？他说凡物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用这些祭物，就是牛羊来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大家要知道天上有个本物，就是天上有个至圣所，要怎么样让更美的祭物，那更美的祭物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血来洁净那个本物来洁净。所以现在耶稣基督不是进了那个人造的圣所，那个人的圣所呢不过是真圣所的一个影像，一个 picture， 所以是进了天堂。那当我们要去看那个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将来我们能够进去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其实就是那个圣所，就是那个至圣所那个是那个。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七十个七的那个预言所涵盖的是一个恢宏的一个宇宙性的一个场景那人在地上犯罪，神一直在天上做工，要 要成就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人带进他永远的子欲、永远的荣耀里去。我们很难想象得到将来我们被神要带进一个怎么样的荣耀里去。真的，我们花点时间啊，有的时候花点时间坐在神的面前来思想，上帝要把一个怎么样的荣耀带给你，带给你，以至于你今生啊，真的是可以活得很轻松啊，或者说更轻松，或者说比较轻松哈。那我们看那个，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哈，这个七十个七怎么算哈？七十个七怎么算呢？那他说你当知道哈，你，对不起，翻过来，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然后过了六十二个七，大家看哈，七十个七，然后六十二个七，那就是多少个七了？六十九个七哈，六十九个七。好，六十九过了六十二个七，也就是说过了六十九个七以后呢，受膏君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哈，刚刚有六十九个期，对不对？我们说七十个期，然后就还有一个期，对不对？还有一个期就在这里了，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在这里我们就先来看哈，第一个这个七十个七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他说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来算。大家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人上过南海跟巴勒斯讲的那个尼希米记？有多少人上过哈？都上过。如果你上过，你就知道哈。那在尼希米记里面就有讲到那个尼希米在亚达学习王二十年基斯流月，那他在宫中就有人来告诉他耶路撒冷的光景，然后呢，他们就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怎么样破败不堪，然后呢，那个尼希米就祷告。然后呢，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大概过了几个月哈，过了几个月，然后他就在王面前摆酒，然后王就说：“哎，你怎么这么愁眉苦脸呢？”然后呢，他就说：“哦，我的那个祖先在的那个城里边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就来啊、他就向王来求。来求这个建造，他说你就让我去建造那个耶路撒冷，所以呢，他说我好重新建造。然后呢，那个王就问他你要多久啊？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就赐给我诏书。然后呢，这个王就怎么样？第八节又赐诏书，所以可见的这个王这个时候就下令。就赐诏书来建造耶路撒冷，所以可见的这个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命令是什么时候发出来的呢？是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那我们来看那个波斯帝国的那个历史的时候，你就看见刚开始是那个古列哈，古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然后接下来有三个王，然后第四个就是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是什么时候登基的呢？是在主前465年登基，所以呢，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应该是什么？主前445年哈，主前445年，那就是，所以我们 summarize 一下，那主前445年，亚达薛西一世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六十九个七，那从那个时候到那个受膏君哈、被剪除的时候呢，那就是六十九个七乘以七个乘以七，就483年。那483年的过去，我们说445年到483年，就正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 所以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神已经借着耶利米先知，好，把这个受膏君要被剪除的都已经告诉先知了，告诉先知了。那有人去计算过哈，我们今天不会去计算。有人去计算过，从亚达薛西王下令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一天都不多，一天都不少。你要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查哈。有人做过这个，但是呢，你要记住哈，483年呢是指先知年，是指360天，一年360天，不是指365天哈。这个你可以去那个，我们今天就不会去计算。他说呢，他必被剪除。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开始有7个期哈，然后62个期。那为什么7个期跟62个期分开呢？他那个解经家有两种的，我说法哈，看见两种。一个就是说7个期呢是指到从他下令建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连壕带沟都重建好用了49年，那这个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也有的人就说，从这个时候到圣经的旧约写完啊，就是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写完是49年，那这个我们其实圣经里都没有，有的人就这样解释。 anyway， 那这个不知道的呢我们就放在那边，知道的很清楚的就是过了69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一无所有。那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形容他是什么？无家型美容哈，也没有人给他加冕，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万王之王哈，万主之主。但是呢，我们却看见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嘲笑，被戏弄，钉他十字架。所以他是一无所有，就这样子被剪除。然后呢，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里就讲到以色列民要在69个期以后所要遭遇的，就是一个王要来毁灭这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跟圣城被毁是在主后70年，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主后大概29到30年之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其实才过了40年左右啊，耶路撒冷城就被毁灭了，就被毁灭了。那我们这次去看那个圣殿山的时候，你就是看见那个满地，现在那个石头还在那里哈，满地都是一些乱石。那耶稣当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跟门徒在一起，那门徒就跟他说，哎呀，你看这个圣殿，但是耶稣就是说，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果然那个过了到主后70年，那个圣殿就被拆毁。但是主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讲，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了，你就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这些人呢，要在那个地方受苦，被刀杀，要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一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啊，那个以色列国才可以慢慢的再回来，你要回归，要回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所以呢，你看见69个期到最后那个期中间有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个漫长的时间就是保罗所说的，这是一个奥秘，以前的时代没有叫先知知道的，所以伊文但以理先知都不知道这中间这一段的时间，所以后来是借着圣徒，就是主的门徒，就是有圣灵在他心里边的那些人，就启示出来了，启示出来。所以这就是教会时代，教会时代。然后那个其实在何西阿书也讲到说，以色列人呢一定会多日独居，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司，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等等。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一定回归。你知道何西阿是更早的先知哈，他算是最早的先知之一。那他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国都还在，那他就已经讲到哈。所以但是后来他说以色列人一定回归，一定回归。如今我们就已经看见以色列人回归了哈。都2000多年，神的那个话就是这样子的成就。所以七十个七，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是七十个七，怎么看呢？前面有69个七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上来呢，我们就看见教会上面是在在这个70个七的里面，在上帝在外邦得到一个教会，得到一个心腹，所以这就是教会的时代。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却是什么呀？一个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他们的国家那个历史就中断了，历史就中断了。那最后一个七哈，那个所以呢，就是分成70个七，最后一个七。那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七是怎么样的哈。最后一个七，我们就快一点看。我们看有7年2520天哈，那最后一个七是2000那个。然后呢，那个他这里就讲到一期之内，他要与许多人啊坚定盟约，一期之内，所以就会是在7年的中间哈。然后呢，就在一期之半呢，一期之半就在中间的那个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跟许多人一期之半呢，他就使祭祀与贡献要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要如飞而来。很快哈，如飞而来啊，不是慢慢的，很快就来了。然后我们就看见我们记得上一次就是第八章讲到2300天，记得吗？2300天啊，不对，2300天，那个时候我们也讲到是7个月加10天，就是7年减去2300天，就等于7个月加10天，还记得哈？不要把你们搞糊涂了。大家在这里要注意看的是什么呢？就是2300天的这一个箭头呢，我把它出来一点点，出来一点点。所以呢，这里呢，我打了一个问号，所以大家看仔细一点哈。那以后我们还会去那个去这个图还会用哈，还会用。他就说那个时候这个直到锁定的结局。那我今天就没有很多时间来讲最后的一点。那下一次我们还会用这个图哈。但是我要大家记住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记得这个意象是什么时候看见的？大利乌元年，大利乌元年，大利乌元年是什么时候？就是马代波斯刚刚把那个巴比伦国打下来的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但以理怎么样被丢到狮子坑里去？他为什么被丢到狮子坑？还记得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干嘛？他因为他祷告，对不对？因为他祷告，所以呢他就被丢到狮子坑里去。现在你看见但以理在祷告什么吗？你看见但以理在祷告什么啊？在为神的旨意来祷告哈，为神的旨意祷告。所以上帝要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借着但以理要来告诉他的子民，告诉地上的人。所以撒旦不甘心，他要把但以理置于死地哈，所以就激动那些总长总督哈那些人的心，要来让但以理啊那个要置但以理于死地。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神的保守，看见神的保守。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的就把这个第9章这样子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哈，10、11、12是一个意象，但是呢有3章，我们会用2次课讲完，所以你一定回去看一下。你看不懂没关系，但是看一下。很难看懂，我跟你说，我费很大的劲。但是呢你如果是看过一下没有懂都没有关系，你会让我讲的要轻松一点点，真的呀，会让我讲的轻松一点点。那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深深知道，当我们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父啊，当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心就稳妥，就有平安。当你把你的旨意显明给你子民的时候，也许我们还是不太明白，不太能够领会，但是我们知道你有旨意在那里，而且你让我们的心灵明白过来，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要求神 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前途是何等的有荣耀，以至于我们在过这个今生，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有许多难处的，但是因为我们看见那样的荣耀，那样的盼望，以至于在今生哪怕有许多的艰难，我们还是有力量。主啊，就求你把这个力量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也把那个喜乐，因着仰望了上帝，看见了那个荣耀的那种的喜乐也放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有喜乐就有力量。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也恳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愿意伏在上帝的面前，常常借着祷告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与我们合而为一，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